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21日，星期二。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又有11家中国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国会议员敦促行政当局对中共的黑客进行追责；趁热打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伦敦，谋求共同应对中国；美国新冠病毒死亡者接近14万1000人，拜登称特朗普无能；尼米兹号航母刚驶离南中国海就与印度军演，美印关系继续升温。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将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11家中国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11家中国公司参与了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押、强迫劳动、生物特征识别的非自愿收集和遗传分析项目。美国的这项行动将导致这些与中国公司在获取美国原产商品和技术时面临新的限制。商务部长罗斯说，这项行动将确保我们的商品和技术不会被中国共产党针对无力防御的穆斯林少数人口发动的卑鄙攻势所使用。这是第三批因参与在新疆压制维吾尔人而被美国列入实体制裁名单的中国公司。商务部在2019年10月以及今年6月，总共把37个参与或帮助中国在当局的新疆进行镇压的实体列入制裁名单。被制裁的实体在美国的贸易机会通常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美国国会众议院3个委员会的共和党领导人星期一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行政当局对那些针对美国机构发动过袭击的中国黑客实施制裁。这些议员在信中说，迄今为止，美国财政部尚未对那些攻击美国人的中国黑客，或是那些受益于通过网络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中国实体实施足够的制裁，但考虑采取此类行动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这封信说，在国际社会对新冠疫情做出反应之际，中国的网络攻击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信中提到，上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公开指控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以美国机构为目标，试图从新冠疾病研究相关的网络和人员那里非法获取与疫苗治疗和测试相关的宝贵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数据。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最近在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中也做出了这样的指控。针对美方此前指控中国进行网络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周五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网络空间虚拟性强，溯源难，行为体多样，在调查和定性网络事件的时候应拿出充分的证据，不能无端猜测。美国一些官员口无遮拦，动辄拿中国说事，极不负责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抵达伦敦访问，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政府其他官员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一个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中国官员稍早前指责伦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听从于华盛顿，称英国本应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蓬佩奥上星期三就这次英国之行表示，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以及他对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构成的威胁将是此次访问要优先讨论的议题。在蓬佩奥抵达伦敦前几个小时，约翰逊首相宣布立即无限期暂停与英国前殖民地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以回应中国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6月30日实施港区国家安全法， 这部法律第38条规定，非香港居民在境外针对香港实施该法规的犯罪，也属该法适用的范围。蓬佩奥说，中国设立这项法律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冒犯。英国的最新决定显示，英国朝野上下对北京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的担心。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一针对英国决定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时说，英方企图干扰香港国安法实施，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一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个节目中说，英国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随美起舞，就像对待华为问题一样。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主要竞争者前副总统拜登说，美国很明显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机之中，但特朗普总统却在忽视这个问题的解决。拜登说，特朗普处理疫情的方式很无能，并敦促国会确保民众能够获得帮助渡过难关。特朗普对处理疫情的方式作出辩护，称他在疫情刚爆发时就向来自中国的旅客关闭了边界，并因此挽救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截至星期一，美国累计有382400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接近141000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特朗普转变了他在民众是否应戴口罩以阻止病毒传播问题上的看法，但他依然不肯在全国强制实施戴口罩的规定。与此同时，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依然在继续，巴西又有两名政府部长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国家累计有210万人感染了病毒，8万人丧生。西班牙当局说，新冠病毒病例在过去3个星期里增加了3倍。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星期一开始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合作演习。尼米兹号航母刚刚结束上周与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南中国海举行的联合演习行动，经由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美印海军这次联合演习包括防空演练在内的高端演习，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训练和互操作性。印度海军发言人在官方推特上说，尼米兹打击群正在经过印度洋区域，印度海军与美国海军进行了过航演习。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总监德鲁瓦贾伊尚卡尔对美国之音说，印度历史上对美国在印度洋的海军活动有50多年的长期顾虑，但美印近期军事合作加深代表着这一顾虑的转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研究员杰夫史密斯说，在印中边界持续紧张之时，美印联合军演提供的团结象征比作战经验更有意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波兰纪念上世纪80年代大罢工运动40周年，当时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不但催生团结工会诞生，更拉开了波兰民主化序幕，为共产党统治敲响丧钟。与此同时，波兰一项新法律规定，追究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波兰东部的主要城市鲁布林，7月19日在当地的火车站举行了仪式，纪念鲁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40周年。参加者向铁道工人的纪念塑像献花。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阿达姆奇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正是由于鲁布林铁道工人的大罢工，今天的波兰人才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阿达姆奇克说，不应该忘记的是，40年前当人们谈论波兰的自由，当人们谈论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摧毁波兰时，人们那时都会因言获罪。1980年7月16日开始到19日结束的鲁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 曾一度造成交通瘫痪，当时也正值冷战高潮，苏联本土与苏军驻东德集群的铁路交通运输联系也因此一度中断。在鲁布林地区的大罢工中，铁道工人的行动因为激进坚决和有勇气而闻名。二战结束之后，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各地掌权执政，但进入50年代，民众开始对共产党失望，执政者逐渐丧失民心，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波兰更不例外。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波兰人的抗议示威活动锲而不舍，从未停息。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为了维持民生和经济运转，波兰当局不得不被迫大举向前苏联和西方国家借债。1980年，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承认国家暂时面临困难。当年年初，汽油、香烟和非酒精饮料开始涨价。1980年6月末，波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肉类和香肠等肉制品开始大幅涨价。首都华沙的拖拉机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罢工随后波及到了东部大城市鲁布林。1980年7月8日，鲁布林郊外波兰一家主要航空工厂的一名工人突然发现职工食堂的肉菜的价格上涨了80%，这一消息马上传遍厂区，工人们随后关闭机器宣布罢工，罢工让工厂的领导人措手不及。当共产党的官员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后，持续了几天的航空工厂的罢工宣布结束，但卢布林的铁路、奶制品和其他领域的工人们随后开始了罢工行动。卢布林地区当时有150多家工厂，数万名工人先后加入罢工。卢布林七月罢工仍以经济和社会诉求为主，并未涉及政治。工人们仅要求取消共产党官员的特权，要求关闭专门给特权阶层服务的外汇商店。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基本满足了工人们的要求，鲁布林的罢工活动开始平息。在鲁布林的大罢工浪潮中，罢工工人们吸取了过去30多年民众示威被血腥镇压的教训，他们没有上街抗议，而是每天到工厂上班，但仅待在车间的机器旁不开工。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们甚至认为，卢布林大罢工不但导致一个多月后团结工会的诞生，波兰共产党政权的丧钟不是在位于波罗的海海滨团结工会诞生地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而是在东部城市鲁布林敲响。鲁布林的罢工虽然结束，但罢工活动那时已经遍地开花。到1980年8月中旬时，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决定筹组独立的团结工会，把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委员会联合在一起，同时推举瓦文萨担任领袖。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在罢工中更把鲁布林工人们的行动策略进一步完善，他们不但占领厂区，还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实行严格的禁酒措施，同时出版刊物向全国介绍罢工活动。从那时起，罢工工人们也开始提出政治诉求。1980年7月、8月和9月席卷全国的罢工活动为波兰民主化运动拉开了序幕。波兰知识界人士后来纷纷加入团结工会运动，出谋划策。影响巨大的波兰天主教会也对团结工会运动提供支持。西方国家利用债务牌施压波兰共产党当局承认反对派。1980年夏季大罢工导致共产党政权当时被迫承认 团结工会的合法性。这一举动也促使百万名波兰共产党员一度加入团结工会。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盖莱克被迫下台。但仅过了一年多后，当局开始了镇压和大逮捕，波兰实施军管，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到1989年时，团结工会卷土重来，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上台执政。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鲁布林临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年的罢工活动对后来苏联局势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尼克里斯基说，波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极其重要，特别是当时苏联境内的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许多民众，他们传统上都同波兰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许多人甚至都知道波兰语。当团结工会运动诞生以及后来实施军管，可以说人们那时都是屏住呼吸关注着波兰局势的一举一动。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7月1日起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纪念1980年7月、8月和9月的大罢工活动，以及团结工会运动诞生40周年。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沙列克说，工人们的勇气迫使波兰共产党当局被迫让步。他说，1980年8月中旬以后，罢工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格但斯克。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7月17日签署了一项起诉共产党政权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可以让波兰检察官继续起诉那些从1944年到1990年共产党政权执政波兰期间犯罪行为的责任人。波兰官方在推出这项法律时说，民主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谴责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把责任人绳之以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台湾立法院举行第10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立大会，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表示，希望双方关系能更上一层楼。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星期一表示，美国参众两院的台湾连线与台湾立法院的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一样，在推进美台关系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今天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成立，也展现了台湾各行各业人民对于美国的满满善意。这也是我过去几十年来亲身体验到的。
林杰还说，过去2年，台湾旅行法及台北法案也在美国国会获得2大党多数的支持，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进一步补强了台湾关系法。这些法案不只具备实质效果，也是美国国会以及国会所代表的人们强力支持台湾的有力象征。由台湾71位跨党派立法委员组成的第10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举行成立大会，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及台湾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等人都受邀出席致辞。即将赴美就任的萧美琴表示，现在的国际情势，不管是经济安全、战略情势的变化都非常快，希望台湾的立委都能成为他对美工作的最强后盾。
眼前的责任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庞大，不管是在战略、经济、安全、医疗，还有政治、教育、文化等等各个领域，有许多的全面性的关系，有待我们再进一步去努力。
美国国会近年来通过了一系列友好台湾的法案，在对抗新冠疫情方面，双方今年还签署了美台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美国国会正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框架下审议太平洋威慑倡议，针对中国的威胁提出大约69亿美元的军事计划来保障台湾的安全。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已经对台湾进行了7项军售。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台美国会交流可以透过立法发挥关键的角色。
台湾在这个中美贸易大战之间啊，你要做取舍的时候，我们的取舍为什么会选择以这个美国为主？因为它是民主国家，然后在军事上面的话，我们是印太联盟的一环。
另外一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以信表示，乐见台美之间在政治、军事上的合作，不过也希望双方能在经贸协议上有所突破，包括恢复台美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的谈判，以及展开双边自由贸易的会谈等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在大会上还谈到，目前的台美关系已经是前所未见的深刻与广泛，他有信心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将能找到创新的方法，使双方关系更上层楼。历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每年都会组团赴美国华盛顿特区及主要城市访问，与美国国会议员、行政官员及智库学者进行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高层官员最近接连讲话，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回归马列原教旨主义，力图把中共专制独裁制度扩展到全世界。纽约时报披露美国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的消息后，中国官方及媒体称美国意在颠覆中国共产党，与14亿中国人为敌。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加速构建个人集权制度，推动党国一体化，并力图通过一带一路、疫情外交输出中国方案。西方舆论认为美国方然醒悟，特朗普政府正采取种种手段防止中国成为前苏联那样的重量级对手，威胁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国制裁中共党员的方案是理性选择还是疯狂？特朗普极限施压，北京会不会有所收敛？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党国体制能走多远？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二位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呢正在拟定法案啊，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美国，并剥夺已在美国的这个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纽约时报披露这个消息之后呢，首先引起震动的是在美国，舆论认为如果实施这项措施，那么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呢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冷战时期，所以啊，舆论认为特朗普可能不会签署这条法律。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个这项措施的震撼效应？这个美国真的会这个这样做吗？
这个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和家属入境，这个事儿中国政府方面反应非常强烈。不过依我看，中国政府这种反应大可不必，因为中国政府他应该知道美国早就有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的相关法律，而过去那么多年来，自从中美建交以来，这40年来，除了政府间的这种正式交往之外，那么凡是中国人到美国来的，哪一个或者有几个不是靠这个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蒙混过关的呢？都是这样子的嘛。如果你要说他有美国政府有这么个规定，就是在颠覆你中国，你就在就是要跟你中国断交了，那他 美国政府一向如此，自来如此，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那个反应是完全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美国是个很反共的国家，美国的移民法本来就明文规定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美国，入境之后如果发现你是共产党员要递解出境。当然到了90年代冷战结束呢，美国的相关法律呢就有些放松。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要申请绿卡，也就是申请这个永久在美国的永久居留，那么你要填那个表格，就是 I-485，其中第56项就要求你回答是不是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主义政党以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就这么一条。那么你如果是不是申请绿卡，不是申请入籍，光是一般性的留学呀，这么来呢，你要填的表呢，其中没有这一条，但是它也有一条呢，就是说问你是不是哪个党派的成员。那在过去这样子的这段时间呢，中国它一直是就是隐瞒或者不填，或者填无，或者就填不是，就这样。而美国方面呢，他我想他未必是不知道，他肯定也知道很多就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相关法律本来就有，只不过过去呢一直没有严格的执行。再有一条呢，美国按照他美国的这个相关法规，美国总统有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停止他认为对美国利益有害的团体进入美国。比如说他曾经特朗普曾经签署过就是禁止些伊斯兰的国家入境这么一些规定，他可以用几种方式，不一定非要还要通过国会去订立什么法案。那么依我看来呢，这个情况要100%的严格的执行，那当然是首先就有操作上的困难。不过呢，也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超速开车，不可能每一个超速的人都被警察抓住，这不可能的事。但是要是把你抓住了呢，那你就没话可说，只能认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呢，特朗普政府真要100%的严格执行限制共产党员入境的可能，这个并不大，但是确实有可能强化一些相关的措施，这是有可能的。那有些网民就建议嘛，说你这个你要精准打击，要把哪一类的特别这个加以区分。那现在情况呢，这些年来呢，确实这个中共在这也有点太不像话了，他简直有点把美国当中国了。你看有些党员，中国党员大张旗鼓的在美国扯出横幅，在那儿召开什么组织生活。你说让你进来你撒个谎，你隐瞒那也就算了，是吧？你现在还要大张旗鼓的张扬出来，你这个问题肯定是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相关这个政策这个提出呢，当然你看特朗普政府的成员都讲得很清楚，他这么做了很多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区分，要表示他反对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反对中国人民。我觉得他这个信息那是通过这次之间这个虽然目前还只是个传言，那是很有力的把它已经传达出来了。
好的，那么这件事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引起的这个震撼效应震动可能是更大的。官媒称呢，这是美国呢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节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他也称这是要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当局和媒体的这个反应？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自媒体反响也特别热烈，那请张先生一并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华春莹这个说法呢，实际上他是用这个9191.4万这个共产党员就把这14亿都给代表了。这个呢，我觉得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所以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21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又有11家中国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国会议员敦促行政当局对中共的黑客进行追责，趁热打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伦敦谋求共同应对中国，美国新冠病毒死亡者接近14万1000人，拜登称特朗普无能，尼米兹号航母刚驶离南中国海就与印度军演，美印关系继续升温，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将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11家中国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11家中国公司参与了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押、强迫劳动、生物特征识别的非自愿收集和遗传分析项目。美国的这项行动将导致这些与中国公司在获取美国原产商品和技术时面临新的限制。商务部长罗斯说，这项行动将确保我们的商品和技术不会被中国共产党针对无力防御的穆斯林少数人口发动的卑鄙攻势所使用。这是第三批因参与在新疆压制维吾尔人而被美国列入实体制裁名单的中国公司。商务部在2019年10月以及今年6月总共把37个参与或帮助中国在当局的新疆进行镇压的实体列入制裁名单。被制裁的实体在美国的贸易机会通常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美国国会众议院3个委员会的共和党领导人星期一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行政当局对那些针对美国机构发动过袭击的中国黑客实施制裁。这些议员在信中说，迄今为止，美国财政部尚未对那些攻击美国人的中国黑客，或是那些受益于通过网络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中国实体实施足够的制裁。但考虑采取此类行动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这封信说，在国际社会对新冠疫情做出反应之际，中国的网络攻击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信中提到，上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公开指控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以美国机构为目标，试图从新冠疾病研究相关的网络和人员那里非法获取与疫苗、治疗和测试相关的宝贵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数据。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最近在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中也做出了这样的指控。针对美方此前指控中国进行网络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周五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网络空间虚拟性强，溯源难，行为体多样，在调查和定性网络事件的时候应拿出充分的证据，不能无端猜测，美国一些官员口无遮拦，动辄拿中国说事，极不负责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抵达伦敦访问，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政府其他官员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一个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中国官员稍早前指责伦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听从于华盛顿，称英国本应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蓬佩奥上星期三就这次英国之行表示，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以及他对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构成的威胁将是此次访问要优先讨论的议题。在蓬佩奥抵达伦敦前几个小时，约翰逊首相宣布立即无限期暂停与英国前殖民地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以回应中国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6月30日实施港区国家安全法。这部法律第38条规定，非香港居民在境外针对香港实施该法规的犯罪，也属该法适用的范围。 蓬佩奥说，中国设立这项法律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冒犯。英国的最新决定显示英国朝野上下对北京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的担心。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一针对英国决定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时说，英方企图干扰香港国安法实施，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一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个节目中说，英国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随美起舞，就像对待华为问题一样。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主要竞争者前副总统拜登说，美国很明显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机之中，但特朗普总统却在忽视这个问题的解决。拜登说，特朗普处理疫情的方式很无能，并敦促国会确保民众能够获得帮助渡过难关。特朗普对处理疫情的方式作出辩护，称他在疫情刚爆发时就向来自中国的旅客关闭了边界，并因此挽救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截至星期一，美国累计有382万400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接近14万1000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特朗普转变了他在民众是否应戴口罩以阻止病毒传播问题上的看法，但他依然不肯在全国强制实施戴口罩的规定。与此同时，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依然在继续，巴西又有2名政府部长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国家累计有210万人感染了病毒，8万人丧生。西班牙当局说，新冠病毒病例在过去3个星期里增加了3倍。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星期一开始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合作演习。尼米兹号航母刚刚结束上周与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南中国海举行的联合演习行动，经由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美印海军这次联合演习包括防空演练在内的高端演习，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训练和互操作性。印度海军发言人在官方推特上说，尼米兹打击群正在经过印度洋区域，印度海军与美国海军进行了过航演习。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总监德鲁瓦贾伊尚卡尔对美国之音说，印度历史上对美国在印度洋的海军活动有50多年的长期顾虑，但美印近期军事合作加深代表着这一顾虑的转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研究员杰夫史密斯说，在印中边界持续紧张之时，美印联合军演提供的团结象征比作战经验更有意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波兰纪念上世纪80年代大罢工运动40周年，当时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不但催生团结工会诞生，更拉开了波兰民主化序幕，为共产党统治敲响丧钟。与此同时，波兰一项新法律规定，追究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波兰东部的主要城市鲁布林，7月19日在当地的火车站举行了仪式，纪念鲁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40周年。参加者向铁道工人的纪念塑像献花。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阿达姆奇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正是由于鲁布林铁道工人的大罢工，今天的波兰人才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阿达姆奇克说，不应该忘记的是，40年前，当人们谈论波兰的自由，当人们谈论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摧毁波兰时，人们那时都会因言获罪。1980年7月16日开始到19日结束的鲁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曾一度造成交通瘫痪，当时也正值冷战高潮，苏联本土与苏军驻东德集群的 铁路交通运输联系也因此一度中断。在鲁布林地区的大罢工中，铁道工人的行动因为激进、坚决和有勇气而闻名。二战结束之后，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各地掌权执政，但进入50年代，民众开始对共产党失望，执政者逐渐丧失民心。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波兰更不例外。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波兰人的抗议示威活动锲而不舍，从未停息。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为了维持民生和经济运转，波兰当局不得不被迫大举向前苏联和西方国家借债。1980年，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承认国家暂时面临困难。当年年初，汽油、香烟和非酒精饮料开始涨价。1980年6月末，波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肉类和香肠等肉制品开始大幅涨价。首都华沙的拖拉机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罢工随后波及到了东部大城市鲁布林。1980年7月8日，鲁布林郊外波兰一家主要航空工厂的一名工人突然发现职工食堂的肉菜的价格上涨了80%，这一消息马上传遍厂区，工人们随后关闭机器，宣布罢工。罢工让工厂的领导人措手不及。当共产党的官员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后，持续了几天的航空工厂的罢工宣布结束。但卢布林的铁路、奶制品和其他领域的工人们随后开始了罢工行动。卢布林地区当时有150多家工厂，数万名工人先后加入罢工。卢布林七月罢工仍以经济和社会诉求为主，并未涉及政治。工人们仅要求取消共产党官员的特权，要求关闭专门给特权阶层服务的外汇商店。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基本满足了工人们的要求，鲁布林的罢工活动开始平息。在鲁布林的大罢工浪潮中，罢工工人们吸取了过去30多年民众示威被血腥镇压的教训。他们没有上街抗议，而是每天到工厂上班，但仅待在车间的机器旁不开工。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们甚至认为，卢布林大罢工不但导致一个多月后团结工会的诞生，波兰共产党政权的上中不是在位于波罗的海海滨团结工会诞生地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而是在东部城市卢布林敲响。卢布林的罢工虽然结束，但罢工活动那时已经遍地开花。到1980年8月中旬时，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决定筹组独立的团结工会，把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委员会联合在一起，同时推举瓦文萨担任领袖。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在罢工中更把鲁布林工人们的行动策略进一步完善，他们不但占领厂区，还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实行严格的禁酒措施，同时出版刊物向全国介绍罢工活动。从那时起，罢工工人们也开始提出政治诉求。1980年7月、8月和9月席卷全国的罢工活动为波兰民主化运动拉开了序幕。波兰知识界人士后来纷纷加入团结工会运动，出谋划策。影响巨大的波兰天主教会也对团结工会运动提供支持。西方国家利用债务牌施压波兰共产党当局承认反对派。1980年夏季大罢工导致共产党政权当时被迫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性，这一举动也促使百万名波兰共产党员一度加入团结工会。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 盖莱克被迫下台。但仅过了一年多后，当局开始了镇压和大逮捕，布兰实施军管，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到1989年时，团结工会卷土重来，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上台执政。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鲁布林临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年的罢工活动对后来苏联局势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尼克里斯基说，波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极其重要，特别是当时苏联境内的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许多民众，他们传统上都同波兰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许多人甚至都知道波兰语。当团结工会运动诞生以及后来实施军管，可以说人们那时都是屏住呼吸关注着波兰局势的一举一动。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7月1日起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纪念1980年7月、8月和9月的大罢工活动以及团结工会运动诞生40周年。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沙列克说，工人们的勇气迫使波兰共产党当局被迫让步。他说，1980年8月中旬以后，罢工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格但斯克。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7月17日签署了一项起诉共产党政权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可以让波兰检察官继续起诉那些从1944年到1990年共产党政权执政波兰期间犯罪行为的责任人。波兰官方在推出这项法律时说，民主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谴责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把责任人绳之以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台湾立法院举行第十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立大会，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表示，希望双方关系能更上一层楼。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星期一表示，美国参众两院的台湾连线与台湾立法院的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一样，在推进美台关系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今天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成立，也展现了台湾各行各业人民对于美国的满满善意。这也是我过去几十年来亲身体验到的。
厉英杰还说，过去两年台湾旅行法及台北法案也在美国国会获得两大党多数的支持，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进一步补强了台湾关系法。这些法案不只具备实质效果，也是美国国会以及国会所代表的人们强力支持台湾的有力象征。由台湾71位跨党派立法委员组成的第十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举行成立大会，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及台湾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等人都受邀出席致辞。即将赴美就任的萧美琴表示，现在的国际情势不管是经济安全、战略情势的变化都非常快，希望台湾的立委都能成为他对美工作的最强后盾。
眼前的责任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庞大，不管是在战略、经济、安全、医疗还有政治、教育、文化等等各个领域有许多的全面性的关系有待我们再进一步去努力。
美国国会近年来通过了一系列友好台湾的法案，在对抗新冠疫情方面，双方今年还签署了美台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美国国会正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框架下审议太平洋威慑倡议，针对中国的威胁提出大约69亿美元的军事计划来保障台湾的安全。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已经对台湾进行了7项军售。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台美国会交流可以透过立法发挥关键的角色。
台湾在这个中美贸易大战之间你要做取舍的时候，我们的取舍为什么会选择以这个美国为主？因为它是民主国家，然后在军事上面的话，我们是印太联盟的一环。
另外一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以信表示，乐见台美之间在政治、军事上的合作，不过也希望双方能在经贸协议上有所突破，包括恢复台美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的谈判，以及展开双边自由贸易的会谈等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丽英杰在大会上还谈到，目前的台美关系已经是前所未见的深刻与广泛，他有信心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将能找到创新的方法，使双方关系更上层楼。历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每年都会组团赴美国华盛顿特区及主要城市访问，与美国国会议员、行政官员及智库学者进行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高层官员最近接连讲话，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回归马列原教旨主义，力图把中共专制独裁制度扩展到全世界。纽约时报披露美国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的消息后，中国官方及媒体称美国意在颠覆中国共产党，与14亿中国人为敌。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加速构建个人集权制度，推动党国一体化，并力图通过一带一路、疫情外交输出中国方案。西方舆论认为美国方然醒悟，特朗普政府正采取种种手段防止中国成为前苏联那样的重量级对手，威胁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国制裁中共党员的方案是理性选择还是疯狂？特朗普极限施压，北京会不会有所收敛？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党国体制能走多远？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二位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呢正在拟定法案啊，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美国，并剥夺已在美国的这个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纽约时报披露这个消息之后呢，首先引起震动的是在美国舆论认为，如果实施这项措施，那么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呢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冷战时期，所以啊，舆论认为特朗普可能不会签署这条法律。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个这项措施的震撼效应？这个美国真的会这个这样做吗？
这个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和家属入境，这个事儿中国政府方面反应非常强烈。不过依我看，中国政府这种反应大可不必，因为中国政府他应该知道美国早就有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的相关法律，而过去那么多年来，自从中美建交以来，这40年来，除了政府间的这种正式交往之外，那么凡是中国人到美国来的，哪一个或者有几个不是靠这个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蒙混过关的呢？都是这样子的嘛。如果你要说他有美国政府有这么个规定，就是在颠覆你中国，你就是要跟你中国断交了，那他美国政府他一向如此，自来如此，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那个反应是完全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美国是个很反共的国家，美国的移民法 本来就明文规定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美国，入境之后如果发现你是共产党员要递解出境。当然到了90年代冷战结束呢，美国的相关法律呢就有些放宽放松。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要申请绿卡，也就是申请这个永久在美国的永久居留，那么你要填那个表格，就是 I-485，其中第56项就要求你回答是不是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主义政党以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就这么一条。那么你如果是不是申请绿卡，不是申请入籍，光是一般性的留学呀，这么来呢，你要填的表呢，其中没有这一条，但是它也有一条呢，就是说问你是不是哪个党派的成员。那在过去这样子的这段时间呢，中国它一直是就是隐瞒或者不填，或者填无，或者就填不是，就这样。而美国方面呢，他我想他未必是不知道，他肯定也知道很多就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相关法律本来就有，只不过过去呢一直没有严格的执行。再有一条呢，美国按照他美国的这个相关法规，美国总统有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停止他认为对美国利益有害的团体进入美国。比如说他曾经特朗普曾经签署过就是禁止些伊斯兰的国家入境这么一些规定，他可以用几种方式，不一定非要还要通过国会去订立什么法案。那么依我看来呢，这个情况要100%的严格的执行，那当然是首先有操作上的困难。不过呢，也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超速开车，不可能每个超速的人都被警察抓住，这不可能的事。但是要是把你抓住了呢，那你就没话可说，只能认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呢，特朗普政府真要100%的严格执行限制共产党员入境的可能，这个并不大，但是确实有可能强化一些相关的措施，这是有可能的。那有些网民就建议嘛，说你这个你要精准打击，要把哪一类的特别这个加以区分。那现在情况呢，这些年来呢，确实这个中共在这也有点太不像话了，他简直有点把美国当中国了。你看有些党员，中国党员大张旗鼓的在美国扯出横幅，在那儿召开什么组织生活。你说让你进来你撒个谎，你隐瞒那也就算了，是吧？你现在还要大张旗鼓的张扬出来，你这个问题肯定是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相关这个政策这个提出呢，当然你看特朗普政府的成员都讲得很清楚，他这么做了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区分，要表示他反对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反对中国人民。我觉得他这个信息那是通过这次之间这个虽然目前还只是个传言，那是很有力的把它已经传达出来了。
好的，那么这件事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引起的这个震撼效应震动可能是更大的。官媒称呢，这是美国呢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节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他也称这是要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当局和媒体的这个反应？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自媒体反响也特别热烈，那请张先生一并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华春莹这个说法呢，实际上他是用这个9194.4万，这个共产党员就把这14亿都给代表了。这个呢，我觉得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所以，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